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根本转变，在拜登公开表示台湾是否独立由他们自己决定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9月27号罕见明确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不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
普莱斯在当日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到台湾是否中国一部分等问题，他回答说美国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不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这个政策自1979年来作为美国对台做法的核心，目前依然有效。普莱斯还批评中方在台海的行径越来越挑衅。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发推文说，这个是美国台湾政策的正确回归，应该点赞。中共党国几十年一直竭力歪曲美国这一立场，将美国人亦都呃糊涂了，跟住北京的节奏跑，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韩连朝还提到，普莱斯在发言中用中国指代北京政权，但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代表中国，建议美国政府改称为中共党国。普莱斯提到的美国对台政策自1979年以来没有变过，指的是美国与中共建交并签署中美建交公布这个时间点。专家学者多年来一直强调，美国在公布中没有完全承认中方提出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在公布中使用的英文单词应该翻译成知道、了解到 acknowledge， 而不是承认，亦就是美国只声明知道了中方的立场，但没有表示支持中方的立场。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共一中政策的关键不同。但中共多年来一直欺骗中国人说美国亦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官方明知中共混淆视听，但很少公开反驳。这次普莱斯的回答认同表示，美国并不认为台湾隶属中国，并不承认中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这个相当罕见。
受港府收回新界东北土地影响，超过70年历史的志记界木厂的土地被收回。9月27号上午，包括地政总署和警方等近50人围封木厂，所有人不得入内。
明报报道，志记木厂负责人黄鸿权形容署方行动仓促，有如兵临城下。木厂内仍然有约700吨木材，客人已经预订的部分木材及木制品不能够拿出。连在厂内饲养的三只唐狗亦在几经沟通下先获准入内带走。黄鸿权表示，他无意阻碍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但如果木材最终被运至园林废物回收中心打碎，就是浪费了可做家具的木材。而厂内机器有数十年历史，是几代人的奋斗结晶，不愿意见到它化为乌有。黄鸿权的弟弟亦都表示，木厂招牌承传自父亲，属家传之宝，希望攞返。
中国科兴疫苗一直被传容易出现副作用，近日网络再盛传接种科兴罹患肺结节的消息，引发恐慌。
网络平台卫拍兴说医改9月22号刊文题为科兴半夜上热搜，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过亿，当中回整网友接种北京科兴疫苗后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投诉。据文章摘录，有网友说看到很多人打完科兴体检出肺结节，我一个好朋友亦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敢去体检，不过经常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咳嗽。还有人写到说，纠结了好耐，到底为什么今年体检突然有了肺内结节，原来原因是在这里，难怪我们办公室7个人5个肺结节，虽然好不想引起舆论，但是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这2-3个月接连不是尋麻疹就是肺结节，而且体检肺结节的2位女性并不是抽烟人群。相关话题在网络搜索量2个钟头就破千万，不过突然被屏蔽，但相关关键字例如北京科兴、科兴疫苗、科兴疫苗肺结节等 热搜仍破800万甚至4000万，累计破亿。对此，中共官媒《经济日报》好快引述多位专家辟谣，话从免疫原理睇，灭活疫苗与肺结节风险冇关联。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25号对大纪元表示，2020年科兴决定做灭活疫苗时，佢就提出呢个担心。林晓旭话：国产灭活疫苗冇完全灭活，做灭活疫苗首先要让病毒量达到好高嘅数量，然后再灭活，之后先能够生产大量嘅疫苗。呢一个对设施、对工艺嘅要求都非常严格。林晓旭话：我担心部分科兴嘅疫苗如果冇完全灭活嘅话，里面残留少量嘅仲有活性嘅病毒嘅话，咁样打疫苗嘅过程中就相当于俾一部分人注射少量嘅病毒。好多人嘅身体抵抗力能够抵挡住少量嘅病毒，但总有一部分人会受到一定嘅伤害。
中国经济学者罗小鹏9月25号在纽约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习近平过去10年为世界留下重大影响，但中共20大将会宣告习近平时代的终结。在中南海政变传言刚刚尘埃落地的时候，同中共体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罗小鹏讲出这样的说话，引起关注。
美国多个不同性质的团体最近在纽约联合举办20大后中国前景研讨会，罗小鹏在会上说，随着20大的召开，我个人的判断是他的个人意志对历史的影响将被终结，即使他以某种比较体面的形式保留位置，但是他没有过去的权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了。罗小鹏没有详细说明自己判断的根据以及点解习近平会失去影响力，不过他提到，之所以全世界有巨大冲动要终结习时代，是因为如果习近平有这么大权力，将中国投入到一场同西方对决或决斗中，后面的变数不可想象。另外，中国自身的经济脱欧过程背后包含的风险亦是巨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习近平时代正在20大终结，但有一巨大悬念。罗小鹏甚至说，现在北京发生的事已经不是习时代终结不终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以比较高的一个道德底线来终结。这样看来，习近平身上系住天下安危。最后一段话带住血雨腥风的意味。罗小鹏仲回顾了自己在中共18大前因为一个机缘被安排同曾庆红见面。罗小鹏说，当时曾庆红身边同他联系的人流露出自信，说等开完18大，我们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但开完18大之后，这个人的腔调全部变了，就讲了一句，过河拆桥总是有的。罗小鹏这一番回忆似乎印证了习近平并不是刚增扶持上马，刚增反习的立场恐怕是由始至终。罗小鹏还说，红二代完全没有预料到习近平上台后这样的变化，就在9月27号下午，习近平终于露面，率领6常委到北京展览馆参观一个红色展览，就此打破政变传言。相信当年能够见曾庆红的罗小鹏不会不清楚政变只是谣言，但他仍然公开做上述的预判，相当引人诧异。时事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解读说，以曾庆红为首的太子党想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出来，就是要将国内国际的反习势力联合起来，什么人都得，我们联合起来将习近平搞下去，他们其实想达到这个效果。王克解释，习近平和红二代不合的原因，习近平是向左转，而太子党认为这个不是他们期望的结果，他们期望能够将中共寡头垄断长期维持下去，和国际资本合作满星发大财。红二代原本需要习近平来拯救这个党，但习近平上台后和他们想的不是一回事了，而他们对习近平已经没有多少制约能力了。王克亦都认为， 习近平打破了红二代的安排，他现在的情况相当危险，下一步是怎样？习近平这种向左转的做法已经几乎搞成全民公敌，太子党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个政策终结，但内斗解决不到中国的问题，只会搞出更多灾难。王克呼吁中国人觉醒起来，抛弃中共，如果有更多人声明三退，这样中国就会有一次抛弃共产党的自由民主革命。
据欧洲真理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27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上谈到乌克兰问题。
现场媒体提到，无论俄罗斯宣布的公投结果如何，美国是否会同意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举行伪公投的领土上使用美国武器？布林肯回答说，我们同很多其他国家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不承认，事实上亦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乌克兰拥有在其领土上自卫的绝对权力，特别是收复俄罗斯以这种或其他方式非法占据的领土。布林肯强调，假公投不会改变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光复领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